主后2013年11月9日华语礼拜，讲道者陈天长牧师，讲道题目：上帝的话能医治人心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
平安。
我小时候在那个外婆家的时候，因为外婆还不认识福音，那他们民间宗教，他们就是初一十五会有所谓的拜拜祭祀。那我不知道，各位弟兄姐妹知道，我们基督徒什么时候要献祭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好，没人知道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日日夜夜不停的献上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的，我们要时时向他献上感谢赞美的祭，好不好？我们今晚上一起起立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赞美感谢这位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的神。耶和华，你大荣耀降临，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如同在天上一般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的子民，因为你的荣耀我不住敬拜。耶和华，
你大荣耀降临，在地上如天上的敬拜，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你子民，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。
我受造是为了敬拜你，
我受造是为了荣耀你，你是我们的神，你与我们同住，因你荣耀我不住敬拜。
圣哉，
荣耀，配得颂赞太太。圣哉，愿地向你跪拜，尊贵荣耀都归报做羔羊。
圣哉，
荣耀，配得颂赞太太。圣哉，全地向你跪拜，尊贵荣耀都归报做高。
圣哉，
是在今在永在，荣耀，配得颂赞爱戴。圣哉，全地向你跪拜，尊贵荣耀都归报做羔羊。
日日夜夜
不停献上祷告如下，不停神气，
日日夜夜不停的献上，
全地向你跪拜，尊贵
是配的，
你是配的。
来祷告，下巴不是我们开口赞美你，你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的神。主啊，你将我们带领到主你的殿堂当中，将这时间分别为圣。主啊，我们的心、我们的灵要向主你来敞开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这时候降临在我们当中，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。或许我们心中有困难、有忧愁，主啊，在这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所担负的重担。单单来到主的面前，主要透过今天晚上的讲道，今天晚上的赞美，我们要再次来到你面前，求主你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中，安慰我们每一个人，也求主透过牧师的口，他所说的主你的道理，能够成为我们生活生命的力量。主啊，透过今晚的敬拜，我们要再次与主你同行，进到主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也要为了台湾这块土地来祷告。最近我们看到许许多多食品安全的问题，我们看到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不再以神的公义为公义，而是以满足自己自私的心。主啊，求你的公义遍行在这地，也求主让政府的官员有能力、有智慧，能够来治理这块土地。主啊，我们要为了教会许许多事工来代祷，在今天。结束了长子召就会及施工的协调会之后，主啊，我们为了明年度甚至教会未来的意向一起来努力。求主你是像满满的恩膏，无论在牧师，无论在传道，无论是在长老，无论是在执事，更求主你赐下更多的恩膏在众会友当中，让我们能够愿意挺身而出为主来服侍，愿意为主的福音来传扬。主啊，我们或许在生活或是在学校或在我们的职场有面临到挑战挫折，主啊，但我们要依靠你，我们要依靠你来战胜这些挑战。主啊，我们也将所有的会众弟兄姐妹的心再次带到主的面前，在今天晚上主你的圣灵要触摸到他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将这样子感谢这样祷告都是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主啊，我们再次用这首诗歌带我进入你的同在，我们开我们的心，用心灵及诚实来敬拜。主啊，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。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，我羡慕可想你的殿宇，我的心肠肉体向你呼应。 万军之耶和华。
愿你的荣耀从天降下。 将来充满这地与我们相遇。
是的，主，我们在这人生的道路上面，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价值观，但是主，你已经赐给我们，主，你的话语要成我们人生一生的价值观，我们要时时的仰赖你，时时的依靠你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说心底事都要认定你。
我要专心跟随，
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说心底如一直意。
我要专心仰赖，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说心底事都要认定你。
主啊，我要专心跟随，
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说心底如一直意。
主，求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，
一起在天向上，和繁星伴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
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
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也是我们对上帝的一个祷告，求上帝的话语时时刻刻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。
我要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说心底事都要认定你。
我要专心跟随，
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说心底如一直意。将你的话语写在纸上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将你的话语，
将你的话语记在纸上上，刻在心板上。主啊，我站立敬畏你。你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，献上一切。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献上一切，
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主啊，我要献上一切，
献上一切，主啊，我尊荣你。
愿上帝悦纳我们每个人的敬拜，请坐。
神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要成我们生命的帮助。你的话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极大的力量，胜过一切世上的邪恶。求你帮助我们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光，当我们有耶稣的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就胜过一切黑暗的前世。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，今天晚上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力量，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得胜的生命。谢谢你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请坐。好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第四章九到十三节，九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，如果你有带圣经的，请你翻一下你的圣经，因为这段圣经非常的宝贵啊，盼望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你不是只有读过就好了，我盼望你读过之后，如果你觉得有感动的那一句话，你应该把它画起来。 我很喜欢哈、把圣经里面哈、很重要的话语画了啊，画了之后哈、我再翻圣经就会很快。我曾经读过哪一段经文啊，它的位置在哪个地方，我有印象，我在翻的时候就可以哈、很快就可以找到那样的经文哦。啊，盼我们能够一起来啊学习。好，我们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9-13节。我讲念来，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嫌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髓与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、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兄弟们，我们在读这样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受到上帝的话就像两刃的刀了。什么叫两刃的刀？两刃的剑，两边都是利的，一进去哦，两边都剖开，灵与魂、骨节与骨髓。上帝的话就像一把手术刀，上帝的话语就像一个能够刺透人心、能够进入人的要害、能够让人的生命产生改变，就像一个外科医师他要去改变一个人的身体，他要帮助人能够恢复健康，那个刀一下去就是把那个不好的东西把它去除掉。上帝的话带着这样的能力，问题是我们常常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引用上帝的话，我们不知道 来领受上帝的话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。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《勇敢地向上帝求》，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梦想。我想这样的 一本书、给我很里面的书给我很大的提醒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，上帝的话应该借着祷告跟祷告一起运行，就是把上帝的话通过我们领受的圣灵来帮助我们，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的脑海，而是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灵的深处来影响的是我们的生命。因为上帝的话没有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只有如果只是让它停留在我们的头脑，那么我们可能就什么没办法活出基督教的那个一基督的那个荣美，上帝的荣耀。如果你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，你只不过是一种知识的领受。但是如果你是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灵里面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让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灵里面，那么你的生命将展现基督的荣美、基督的荣耀、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常常只停留在脑的里面齁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面对很多的挑战，我们的生活的周遭面对许多的迷失、许多的虚假。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，我们必须要去分辨，我们要去了解什么是虚假。但是我们常常也了解到虚假之后，我们有时候脱离不了那样的虚假。我们常常知道那样的事情是不好的，我们明明知道，但是有时候我们胜不过这样的软弱。我常常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，例如他在抽烟，我看到很多人要把这个烟戒掉，我就发现他非常的困难，非常的痛苦，何况是吸毒的。但是今天的上帝的话就是给我们一个力量，如果你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里面，借着祷告把上帝的话放到你的心里里面，我相信上帝的话语就像今天的圣经所说的，它将成为两刃的剑，两边都锋利的剑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产生果效，产生力量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生活当中许多的邪恶、许多的黑暗、许多的谎言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啊，充满了那个仁义道德啊，充满了啊，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。我们前一阵子，我们从9月份看到马英九说坚持大是大非啊，但是我们发现我们的国家的机器、我们的政府官员却常常 让人家非常的失望。我们看到洪仲丘的事件，竟然那个军事最高检察署能够去啊调查，把本来是有影像的画面变成没有影像的画面，本来有证据变成没有证据。我们也看到特侦组违法监听，他们请那个调查局录了20片的光碟，录了20片的光碟，结果黄世敏检察总长黄世敏告诉我们，这些光碟全部都是空白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吗？录了20片，交出空白的光碟，这些官员早就要被辞掉了，对不对？不会做事嘛，连录都录不好。但是你看我们的官员，带头违法说谎，我们看到整个社会、整个政府单位邪恶。那政府单位邪恶，我们的社会就怎么样，也跟着邪恶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食品现在越来越严重啊。我们过去所认定的 MIT Made in Taiwan， 我们觉得这个很自夸，我们要买东西，哎呀，台湾制造的，我们特别去写那个 Made in Taiwan。 但是我们发现现在 Made in Taiwan 连到国外去，国外的人都不敢接受啊。我们看到那些油本来都销到哪里，销到新加坡，销到马来西亚，就一听到台湾的油是黑心的油，他们马上拒绝往来户。以后 Made in 台湾的没有人敢接受啊。这样的严重的问题不是只有我们台湾国内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台湾以后制造的东西世界上的国家不敢使用。台湾为什么沦落到这样的情境？我们发现 GMP 是联合国所认定的一个啊非常重要的良好生产规范的一个规范，但是台湾的 GMP 的理事长就是魏前董事长魏应聪，因为他们所生产的油竟然是黑心油，连 GMP 在台湾都没有作用。他们不但自己没有生产油，他们还去大桶去买人家的黑心油，然后再来把它稀释，然后卖的价钱竟然比大桶的还要贵，它的纯度比大桶的还不纯，结果卖的还比大桶还贵。这个是 GMP 的理事长啊。我们看到整个社会混乱到一个地步，当他在开记者会在道歉的时候，他们仍然还说童叟无欺啊，他们还背后还立一个什么例行人文展家风啊，躬身辞作立典范。你看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记者会道歉的当中，在那道歉当中，他们两个兄弟在记者会历时44分钟，他们两度鞠躬，三度道歉。他们在道歉当中，他们仍然提到他们是一个有良心的，他们是一个诚实的，他们是一个真诚的，总共提了10次。结果他们生产的东西竟然是黑心的油。我们看到台湾的问题吗？我们有看到我们的社会的问题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或许在社会当中的一份子，当社会产生黑暗，当这个社会虚伪，当这个社会撒谎的时候，或许我们也在社会里面成为一份子啊。我们可能会不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但是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，你应该成为一个守望者，你应该成为一个守望者。过去我们台湾长老教会为了台湾的人权走上街头，我们台湾长老教会为了国事生民走上街头，台湾长老教会为了台湾的前途有2300万人来决定走上街头，许多的华语教会，许多的教派，特别是福音报跟论坛报，他们在那个社论里面提说长老教会就像被鬼附身一样。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乱到一个地步，多元家庭的立法现在立法院要通过，堕胎合法立法院要通过，台湾的生育率越来越低，不是我们不想生孩子，而是我们堕胎太严重，我们对生命太不尊重。胎儿在肚子里面也是一个生命，但是我们却把这个生命看得比什么都不足，我们觉得说是生命好像有瑕疵，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，连我都有瑕疵，我秃头，对不对？你看马英九也有点瑕疵，是不是？我们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瑕疵的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人。如果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人，才把他生下来，那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。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人，我们没有资格把一个孩子把他拿掉。前不久我们听到那个秀清传道，他在用那个 Nick 的这样一个见证，生下来就没有双手没有双脚的人，但是他现在被公认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。他在世界各地，他的演讲，他的见证带来很多生命的改变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凭什么把一个生命拿掉？当这些过去他们在反对长老教会走上街头的人，我看到这些人他们现在在走上街头。10月14号牧师跟那些华裔教会的人到那个凯达格兰大道那边走上街头，就为了反对堕胎走上街头。整个长老教会只有我一个牧师参加，他们要求我开会的祷告，开始的祷告，流行的祷告，我感受很深。过去长老教会在走上街头的时候被人家骂是被鬼附身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乱到一个地步，连灵粮堂的一位牧师都这样说，我们这时候应该站出来了，面对邪恶却保持缄默的就是邪恶。上帝不会判定我们无辜，不说话也等于说话，不作为也是一种作为。他引用潘厚华的话，我们知道潘厚华为了要暗杀希特勒，为了要暗杀希特勒，他后来被抓，被绞刑，死掉。潘厚华过去在这些华语教会的这些教派，他们把他看的是一个旁门左道。他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一些问题在产生的时候，我们若不作为，我们若不站出来，那么就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亏欠。当你看到以赛亚书62:6-7，我们讲那一遍好不好？来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直到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。弟兄姐妹，你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当你读到耶路撒冷，就代表这个国家，它不是代表一个人，它是代表一个国家。上帝说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的城上设立守望者。在这个国家上帝设立了守望者，当这个国家在堕落的时候，你的基督徒在哪里？当这个国家在撒谎在虚谎的当中的时候，基督徒在哪里？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。上帝说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你们不要静默，上帝设立了你们就是要成为一个守望者，影响社会。当社会在沉沦在堕落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站出来，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我们成为一个守望的人。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发出他的声音，影响我们的社会，改造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不再是一个沉默的。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髓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、剖开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，都能够辨明。在这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，上帝的话就如同一把利剑，如同一把手术的刀，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，让我们的思想被改变，让我们的灵魂被改变。上帝的话带着这样的能力。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会常常看到提摩太后书也在提到圣经，他在告诉我们圣经是什么。他说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与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协议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是提摩太后书在谈的这个圣经。那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，这边告诉我们它的来源、它的目的、它的什么价值。我们怎么样去看到上帝的话语？我们怎么样去知道上帝的话语带着什么样的能力？这两处的经文非常重要。上帝的话是有能力的，上帝的话是什么？是让我们能够完全，让我们能够行善事， 能够在社会上成为光跟盐，有影响力的人。我们要常常反省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真的是光吗？我们真的是盐吗？还是我们跟他们同流合污？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基督徒？我也知道很多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基督徒，但是很无力的基督徒。我知道很多人已经信主很久，但是没有光。为什么没有光？我等一下我会跟弟兄姐妹分享。最近我在灵修当中，我感受到非常的深刻。第一个，上帝的话使人归正。上帝的话使人归正。有一天有一个报纸，这是我亲自看到的报纸，真实的报纸，我忘记发生在哪个时间哦，印象当中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报纸。一个小偷进到别人家里面去偷东西，刚好被主人回来发现了小偷在他家里面，这个主人就马上报警，然后那个小偷竟然就当场被抓到。那个小偷被抓到的时候，他才从监狱里面被假释出来，没有几天刚被假释出来。他被抓到的时候，那时候他的神志不清楚。为什么神志不清楚？因为他可能有吸毒，因为他有吸毒的资料的记录。警察在他的身上真的找到毒品，警察就拿了一份他的前科的资料从电脑里面download下来，结果那电脑里面显示他总共有几项的记录，15项的记录。他在警察局里面已经有15项的违法的记录。那这个警察，那个报纸在登哦，他登这个也觉得蛮好笑的。那个警察就这样，年轻的警察，他是一个新手，然后他就到那个要问口供哦，要问那个他的，要了解他的情况，个人的资料要先做一下身家调查，要再把他重新建立一个资料起来，就照那个手册来办理。他就一一的来问这个犯人，他就告诉他，他就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，他就写什么名字，然后你几年出生的啊，几月几日啊，就这样写下去，你的户籍地址，你的家庭状况怎么样，一一的把它写下去，他照那个表格把它写上去。警察就一个一个问那个犯人，就什么照实的答。那最后呢，警察就问那个，就里面有一条说你有没有不良的嗜好，那个小偷就说没有，那警察就真的写没有。警察叫他的回复来写齁。但是问题是附在他这个资料的背后是几项前科？15项。我们常常很习惯，我们有时候也会不觉得，不自觉的，我们到底有哪一些问题我们自己不知道。这个小偷总共有15项记录。警察问他说你有没有不良的嗜好，他说没有。我记得我当我在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可笑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问题在哪里，我们常常没办法去发现我们的问题。我相信当我们越接近上帝，我们会越发现我们的问题。我常常觉得我曾经听过有一个姐妹，她说哦，我不想洗礼，因为我看到你们教会哦有弟兄姐妹都不是很好的弟兄姐妹哦，她就站在外面，她就觉得哦，她有时候来做礼拜哦，她就叫她洗礼哦，她就不想洗礼。牧师就问她说，那你为什么不想洗礼？因为哦，你们教会的已经洗礼的那些基督徒哦，好像表现的不是很好啊。她讲的好像很有真理啊，她就这样不，她就坚持不要洗礼。但是后来我就告诉他说，其实在挪亚方舟的时候，那些动物在一起也是跟挪亚他们全家住在一起，上帝也是拣选这样的人，在教会里面或许有一些人是不完美的，或许有一些人是 不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借着上帝的爱，我们的生命慢慢在改变了，我们慢慢在改变。哇，这个姐妹就听牧师这样讲，说好啊，他就洗礼啊，他就凭信心洗礼了。洗礼之后，他后来讲见证，他怎么讲你知道吗？他说我过去看到那些人基督徒都是不完美的，但是当我洗礼之后，我才发现我自己也是不完美的人。弟兄姐妹，你有发现他有改变吗？ 他过去不知道他自己也是有为问题的人，他只检验别人有问题，他只知道别人有问题，他看不见自己的问题。感谢主，当我们亲近上帝，当我们接近这个灯光，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的眼，我们的脸上有黑点了。我们没有接近光，我们根本看不见我们这个问题在哪里啊，对不对？耶稣是生命的光，跟随光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，就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们知道问题，但是我们怎么样胜过问题？我在牧会当中，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的人，他们在生活当中是面对很多的困境，他们好像无法胜过。嘉义过去有一位流氓，他没办法改变他的行为，他永远他觉得他真的改不了。但有一次他认识了一位黄武东牧师，认识了这个牧师之后，这个牧师却影响他的生命，他从此改变了。我过去曾经听过那个什么啊，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，他们说他当流氓吸毒什么都来，还有一个人叫那个什么那个啊，收刀入鞘，这一个人，这个作者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？他被抓的时候是全村庄齁，全部落齁放鞭炮，他被抓的时候大家放鞭炮，因为这个罪大恶极的人被抓了齁，整个社区放鞭炮。那后来这个人成为牧师了，他生命改变了。我们有时候常常我们发现我们没办法改变我们自己，但是当我们接近了耶稣之后，我们的生命改变了。当我们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生命改变了。我们看到晨曦会本来是一群吸毒的人，他们好像没有盼望了，要改掉这个毒，那真的是太困难了。我看到有一些人烟都很困难改了，何况是毒。但是你看到晨曦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，他们就这样改变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，耶稣的能力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，耶稣的能力带出我们生命的改变。所以我们要思考。我们第二点，上帝的话使我们得到医治。上帝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，连心中的思想和主意都能够辨明。这段话语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，上帝的话多么宝贵，它是话语是带着能力，带着我们生命一种完全的改变的一个能力。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去看待上帝的话语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啊，等我有空了我才去看上帝的话，或是我们啊，等我有需要的时候我才去看上帝的话。我们台湾面对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常常觉得为什么生育率那么低？我刚刚讲到的，因为堕胎嘛。啊，为什么会堕胎？他们不想生孩子嘛？为什么不想生孩子？以前我们不是告诉我们说吼，养子防老吗？那为什么台湾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？诶，我根据我的了解吼，我发现很多的父母他养了孩子本来是要防老，就后来吼死在孩子的身上。有没有？我们看到很多新闻这样子呢，孩子吸毒，孩子做错的事情，孩子什么成为啃老族，不愿意认真工作，就是依赖爸爸妈妈。我们看到很多的父母很伤心，我发现这些父母都需要被教育啊。孩子今天会这样子，我们父母要承担某方面的责任啊。我们没有好好的教导他，让他认识上帝，让他真的什么敬畏上帝。我们看到陈燕的阿嬷，其实他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都没有听到，很少听到他的声音。我来到教会将近三年，我跟他讲的话语真的不多，但是我看到他的生命的影响，我看到他生命的见证，他的生命已经不断祝福他的公公婆婆在教会的服事，他的婆婆是教会的长老，他的先生也是教会的长老，就是陈燕的阿公，然后你看陈燕的爸爸跟妈妈也是我们教会的长老，你知道吗？这样一个老人，当他生命在痛苦的时候，当他在生病的时候，
是他的儿子跟媳妇在旁边这样服侍着他，帮助着他。因为他的孩子跟他的媳妇是我们教会的长老，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，他知道怎么去孝顺他的父母，因为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，所以他应该怎么样，为了上帝而服侍的，而不是给人家看而已。他们曾经要把这个陈燕的阿妈送到那个安养中心，因为他们真的很忙，要送到安养中心就三个小时就把他接回来，因为不舍。他们亲自这样子照顾他，亲自的这样服侍他。我们看到他的见证，在他生命在最后的时刻，是他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教会的梁信长老跟那个春英长老，他们两个夫妇带他帮他洗澡，在洗澡当中，这位老人家就这样安详的睡着了，离开了我们每一个人。弟兄姐妹，养子可以防老，养子可以防老，但是你要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放在他的生命里面？你一定要看重信仰，你的孩子敬畏上帝，他就遵循上帝的话语。有时候我们常常体贴孩子，孩子功课比较重要，我们就忽略了这个信仰。我告诉你，他的人生可能就迷失了。我上个礼拜三，我们看那个大卫鲍森的录影带，他在分析那个马拉基书。他说马拉基书哦，你在读马拉基书的时候，一定会感受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就马拉基书，你会看到信仰，你会影响到下一代。如果你今天你的信仰，你跟你的孩子说吼，没关系，随便，你的孩子吼，他会跟着吼，甚至说没有做善事也没有关系，你的孩子就随便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跟孩子说你要敬畏上帝，那么你的孩子他会影响他的一生，他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把这个忽略掉了。马拉基书就在告诉我们，你的生命可以影响着孩子，你的将来的幸福，如果你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你的孩子就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他就什么，他就成为你生命最大的祝福。我深深的感受到，为什么我要鼓励弟兄姐妹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来，把你的孩子让他敬畏上帝。生命记31章那边告诉我们，让你的孩子从小就学习敬畏上帝。犹太人为什么能够成为那么强的一个民族？因为他们敬畏上帝，他们从小被训练被教导敬畏上帝。我们看到在这希伯来书的4章2节这边告诉我们，他说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我对这句话很注重，调和的作用是什么？就两个部分要调和，一个是什么？信心要跟上帝的话要调和。这个调和这个事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互动。我们不是只有看上帝的话，还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信心里面。怎么样放在信心里面？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你要把上帝的话用祷告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让圣灵把上帝的话带到你的心里的深处，上帝的话才成为你生命的力量。否则你的上帝的话只停在你的头脑里面。现在多少中国的那些大师们，他们是没有信上帝的，他们现在是专门在翻译基督教的书籍啊。他们没有相信上帝的，他们我告诉你，他们圣经比我们还懂，因为他们中文在翻译的，但是他们什么不信上帝。我们基督徒跟他们的差别在哪里？因为我们借着圣灵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我最近在看那个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，当这些门徒被压迫的时候，就开始什么逃到每一个地方去，到撒玛利亚去。有一个人叫腓力，他逃到撒玛利亚去。到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在那边遇到了一个人叫西门，他是一个行邪术的。 他大有能力，他行邪术，然后人家称呼他什么？人家称呼是啊，大能的上帝的大能者，人家称西门是上帝的大能者。结果当腓力离开之后，换那个什么彼得跟约翰来到撒玛利亚，西门就看见彼得跟约翰不一样，因为他们有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大能在他的生命当中，所以西门他后来他在之前已经受洗了，成为基督徒了。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那个第八章哦，20节的地方，你会看到西门已经受洗了，但是他没有圣灵。后来他认识了彼得之后，他才看到彼得有圣灵的能力，所以他就什么拿钱出来要买这个圣灵的能力，跟彼得说：“哎，多少钱可以买到这个圣灵的能力？”彼得很生气，彼得就告诉他什么？彼得就说：“哈啊，你是一个啊。”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呐、啊，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，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。西门已经受洗了，但是他所想的还是什么？他的利益，他所想的还是他自己要的。当我在看这段经文之后，我发现我们有多少基督徒，我们就成为基督徒了，我们也可能在读圣经了，但是圣经仍然放在头脑里面，没有借着圣灵帮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灵里面，这很大差别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在我们无法祷告的时候替我们祷告。我们的三位上帝、天父上帝是在高高在上，然后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祷告带到上帝面前。然后圣灵呢，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哥林多前书那边告诉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的殿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，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带着生命的能力，让上帝的话真的影响我们的生命，就是借着祷告，借着祷告把上帝的话带入我们的心里面，这就是圣灵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要邀请你们，我们可能都在看圣经，但是若我们没有祷告，没有因跟祷告一起在进行的时候，上帝的话语不会影响我们的心灵。如果上帝的话没有影响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生命就没有见证。我们的生命要有好的见证，就是把上帝的话放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的生命就自然产生了极美的见证。所以真正生命得力是我们的心里渴望圣灵，渴望圣灵，然后上帝的话带入我们心灵的深处。真正的安息是让上帝的话语充满在你的内心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希伯来书很重要的这段经文，第4章第9跟11节，来，这样看来，必定有一个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歇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弟兄姐妹，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都在守安息日，我们都在聆听上帝的话语，但是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真正的安息，我们就没办法得到上帝的力量。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心灵真的得到安息，就是让我们把上帝的话借着祷告带到我们的心灵的深处，我们生命才能够改变。过去有一个孩子，他是一个被放弃的，他是一个被抛弃的，所以他各样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。那有一次他在一个布道会当中，他躲在一个黑暗的地方，在那布道会里面，那个牧师在台上讲道，那个孩子因为被人家抛弃，他就跟那些混混在一起，他就不敢曝光，他就躲在黑暗的地方。那牧师在讲道的时候，每一次在讲到黑暗的时候，每一次在讲到那些罪恶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很奇怪，那个手都指到他，他觉得那个牧师可能有一个，那个手可能有50间，每一次指都指那个方向，他就赶快跑到那边，他就从绕过去那边，躲到那边，牧师就不会指到他。结果他好不容易跑到那边去，牧师又在讲那些黑暗那个罪恶的时候，又指到那边去。 他跑到哪里，牧师就走到哪里。他感受到上那个牧师的话就在讲他。就在那天晚上，他非常的难过，他本来想要自杀，但他发现，他虽然好像没有路可以走了，他人生好像是一个走到一个捷径了。他那天晚上，他发现原来上帝没有放弃他，上帝在那个布道会当中拯救了他。他就自己做一个祷告，他的生命就这样改变了。这个牧师叫登在恒春，曾经在恒春那边牧会过，后来成为牧师。我听到的见证，我非常感动。我相信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的需要，我们有时候好像改变不了，但是上帝可以改变你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好像很软弱，无法胜过引诱，我们明明要戒掉，但是我们戒不掉，是因为我们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当我们用祷告把上帝的话带到心里面，我保证你的生命会改变。阿们。让今天的信息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真的进入在安息里面。那个进入在安息里面，是真的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的深处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专心仰赖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你。讲的那个牧师姓曾，叫曾进发。我想到了，叫曾进发。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上帝引导他走向光明的道路。当他无法胜过他自己的时候，上帝的大能帮助他得胜。我相信上帝改变了曾进发牧师，上帝也能够改变你。不论你现在的情境怎么样，不论你现在有多大的一个难处，你无法胜过，不论有多大的引诱捆绑着你，让你无法真正的安静在上帝面前，我相信当你把上帝的话用祷告带到你的心里面，你的生命将展现上帝的大能。上帝的大能必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。这首歌非常的棒，我要专心的仰赖你，不靠自己的聪明。我们自己是多么有限，我们活在罪恶当中，我们活在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当中，我们自己也成为一个嘴唇不洁的人。我们活在这个邪恶的当中，我们自己都不会警醒，我们常常跟那些邪恶的人在一起。我们需要被站起来，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守望者，让我们的国家，让我们的社会，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光跟盐，有影响力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这首歌非常的美，我要专心跟随你， 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而是依靠那位大有能力的上帝进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再次的把你的生命交在上帝的面前，也祈求圣上帝的大能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吗？我们全部站起来，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来宣告，上帝你是我的大能，你是我的力量。
的聪明，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。我要专心跟随你，不依靠自己的能力，在所行的路你指引。将你的话语记在丁香上，半山主啊，我站立因为你，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都听你心意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重你。
将你的话语记在，
将你的话语记在丁香上，刻在心上。
主啊我站立因为你，
主啊我站立因为你，
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
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走进你心里献上一切，主啊我尊重你。
用肩膀现在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，我们真的有时候我们想要改变，但是改不了，如同保罗所说的，立定行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这个起死的身体。但是保罗告诉我们，在耶稣基督里我已经得胜有余。我相信上帝的话就像两刃的利剑，要剖开我们的心灵，要处理我们的软弱，把我们的罪恶，把我们的黑暗，把我们的软弱，把我们的伤痛完全的医治，让我们成为个新造的人，有见证的人，有生命力量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我盼望我们就如同今天在圣经里面彼得对西门所说的，你要把圣灵放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让圣灵来引导我们，让圣灵成我们生命的力量。我们不要光读圣经，而是要用祷告来读圣经。我们不是只有为读经在读经，而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求圣灵来祝福我们的生命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，但是这样的能力我们需要敞开我们的心，我们需要渴慕圣灵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，以至于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心灵的深处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影响。主啊，我们要宣告今天晚上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渴慕圣灵来祝福我们，渴慕圣灵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在领受你的话语之后，我们成为能够活出上帝话语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，我们用祷告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帮助。谢谢你，让我们成为个新造的人，成为有力量的人，成为有美好见证的人，成为一个得胜有余的人。谢谢你，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兄弟们请坐。